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也谢谢主，你借着何西阿赐下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来警醒今天的我们。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遵行你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一遍何西阿书，我们整体上对何西阿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何西阿是一个先知，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背景。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了耶罗伯安，耶罗伯安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很熟悉，因为是所罗门这个以色列王国的王子死了以后，那么这个耶罗伯安就带领了十个支派从这个以色列的国里面分裂出来，他建立了以色列北国。但是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这个耶罗伯安不是那个耶罗伯安，不是把以色列分裂出去建立北国以色列的耶罗伯安，这是后来的一个，是同一个名字。我们刚才说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他生活的年代大约就是从这个耶罗伯安到南国的西西家这段时间，那就是在耶罗伯安的后期，神把他兴起来做神的先知，向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来传达神的话。与他同时代的先知，我们有几个比较熟悉的，比如阿摩斯、以赛亚、弥迦，这是和何西阿同时代的这些先知。当时在南国作王的有哪些呢？就第一章就说到。说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这样我们就大概的能够了解何西阿他所生活的年代，他所传讲神信息的这个年代。整个何西阿书所记录的这个事件，这个时间跨度大约有60年左右，是从主前的785年到主前的725年，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即将要灭亡。那何西阿生活这个年代，就是在北国以色列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就要灭亡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因为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那么何西阿所传讲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北国以色列，所以这个神的说话的对象主要是北国以色列。另外，从这个整个前面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书整个就像神写给这个北国以色列民的一封情书一样。那么这何西阿书是从一段婚姻开始的，而这段婚姻我们下面会分享，是不可思议的一段婚姻。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从这封情书可以看到神对他的子民、对他的百姓这个爱恨交织的这个情绪。我们从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大家如果留意的话，我们看到是神是一面管教，一面是打在儿心啊，打在儿身，疼在娘心，这样的一个情绪。一面是憎恨这个百姓的悖逆，一面又说我怜爱大大发动，一面说我必弃绝你们，一面又说我怎能舍弃你。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份，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他这种爱恨交织的情绪是不断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神对这个以色列民的爱，又对以色列民这个悖逆、这个犯罪得罪他这种憎恶。那今天这种情绪，我想在我们身上神也有反应。神的心意是要让百姓回归，让他们专一来服侍神，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对神要专一忠诚。这个书的这个背景贯穿了两条主线，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也是这两条主线基本上能够明白神在这个借着何西阿在北国以色列百姓身上的心意。 一条主线是神毫不妥协的审判。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神的审判是毫不妥协的，一定会惩罚的。第二条主线呢，是神坚定不移的爱啊，这是我们从何西阿书看到的。我们下面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个就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背景大致的告诉我们。那么现在就是以色列的悖逆，所以神要兴起何西阿来发出谴责、审判和救赎的信息。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神初次呼召何西阿的时候，就对何西阿说：“你要娶那个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淫妇从下面第三节，那就是狄拉英的女儿革面。从第二节可以看到，这个革面是一个淫妇。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神应该不应该就是让他的仆人娶一个淫妇？但是为什么神要让他娶一个淫妇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当神让我们或者让他的仆人做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的时候，这里面一定有神特别的心意。神为什么要让何西阿娶一个淫妇？那从下面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何西阿的婚姻，神要借着何西阿的婚姻，他要表达自己对北国以色列这些百姓这些心意。何西阿的婚姻来比喻神与以色列的关系。那么何西阿娶一个淫妇，那么这个淫妇革面实际上是预表北国以色列，是预表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像这个淫妇一样，在树林上犯奸淫。即使在树林上犯奸淫，但是神仍然爱他们，要娶他们为妻。因为在前面九月里面我们读到过，神常常把以色列比作自己的妻子，自己是以色列民的丈夫。所以即使是这样情况下，神仍然不丢弃他们，这个表达了神对这个以色列民的爱，神要拯救他们。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个可能也是指这个革面这个时候也有婚位的，有婚位的儿女。那下面说，因为这个大地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么从这个第二节的后边这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前面说是要何西阿你去一个淫妇为妻，下面紧接着是这个大地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从这儿啊，这地，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从第二节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何西阿的婚姻与离弃耶和华的这些百姓是有关系的，神要借着这段婚姻来表达神的心意。第三节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英的女儿革面，这个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何西阿真的顺服，何西阿的婚姻是神赐的。可能何西阿一定有想法，明明知道是个淫妇，但是他愿意顺服，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人，我们要学会顺服。顺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委屈，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儿，也觉得好像是不应该和神协议的事。神是圣洁的，为什么让我做一件这个站在无悔的事呢？实际上在这里边，神一定有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是真的出于神，我们只有顺服。第四节，说何西阿对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 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那么这个革灭娶回家以后，他就给何西亚生了一个孩子叫耶斯列。那么这个耶斯列那就是何西亚亲生的。那耶斯列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下，这个耶斯列在原文里面是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分散，就是说神要驱散，另一层意思呢是神要栽种。神驱散这是审判，是咒诅，神栽种那只是恩典。所以这个耶斯列这个名字放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那我们下面看这个耶斯列在这里面是分散呢还是神栽种。下面说，因为栽过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从这来看，那是神要驱散，要分散他们。耶户，我们现在可能读了前面离开很久了，在列王记里面，耶户是神在北国以色列兴起的一个王，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九章第十章。在列王记下的第九章第六到七节，我们翻到前面，列王记下的第九章第六节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这是一个当时兴起耶户的一个背景，说神为什么要兴起耶户来。耶户以前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下面的一个仆人，神要兴起他，兴起他来惩罚亚哈，因为亚哈娶的那个妻子耶洗别，耶洗别我非常熟悉，在后面已经也提到过，是个特别坏的一个女妇人，说神要兴起他来把亚哈全家也杀了，来审判他们，这是神兴起耶户去做的事。那耶户呢，在第十章的一到十一节也确实做到了，确实把亚哈这个全家都杀了。那么从表面上看，那亚哈就是已经按照神你的行意，按照神你的命令去做了，为什么神这里提到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呢？耶斯列上面是给这个何西亚的孩子起的名字，那么同时耶斯列是北国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山谷，非常肥沃的地方，那么耶户就是在那里把这个亚哈全家给杀掉的。这里面就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思考，耶户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为什么神要追讨他杀人流血的罪？神其实追讨他杀人流血的罪的根本在于他当时去执行神的命令杀亚哈全家人的这个事情，他的动机有问题。他当时是按照神的协议，好像是按照神协议去做的，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王的地位而杀了亚哈的全家，他当时是这样一个心思。这就提醒我们，我们服侍神我们的动机很重要。神为什么说是查看我们的心，他不光看我们的外表，还要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非常重要。那么耶户作为，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耶户作为神的工人，确实从表面上看在人看来完成了神给他这样一个任务，但是神不喜悦，因为他的动机不良。这提醒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们服侍神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确实很火热在教会里面，但是他的动机是不是有问题？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真真实实的诚心诚意的服侍神，是为了神去服侍，还是我们心里面有个小算盘？这里面也是对我们提醒，因为耶户他的动机不良， 所以神要讨他杀人流血的罪。所以必使以色列家的国，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个真的在主前72年成为现实。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神也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不会回转，神知道以色列人不会回转，但是神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拯救啊，这就是神。第5节，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到那日，那就是主前的722年，神兴起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亡。第6节，革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括号里面说罗路哈玛的意思就是不明怜悯。上面以色列说要分散，现在说生这个女儿呢，说这个意思是不蒙怜悯。什么意思呢？是以色列不再蒙怜悯。下面说，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不再怜悯，这是会落入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下场。当神不再怜悯我们的时候，意味着神要丢弃，神要惩罚，神要审判。所以我们如果落在神不再怜悯的光景以后，我们真的是就很惨了。神不再赦免他，也就是说是他们与神没有关系了。神是把他们收纳为自己的儿女，是选民，是拣选他们，但是因为他们背约，神丢弃他们。北国以色列是在利未记的26章12节，当时神和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就说，我要做，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但是在这儿神丢弃他，这个很可怜。那下面就说，第7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是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北国以色列神不再怜悯，但是南国犹大神有怜悯。难道说南国犹大比北国以色列好吗？也没好到哪儿去。那么神为什么要怜悯南国犹大呢？是因为神要借着南国犹大来成就他的计划啊，这就是神。神愿意怜悯谁就愿意怜悯谁，神不怜悯他，不是因为神这个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背约。神跟他们立了约，神 要他们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但是他们背约，在树林上犯奸淫，去拜偶像啊，做神不喜悦的事，所以神要丢弃北国以色列。那北国以色列这十个支派，从分裂出去的那一刻开始，已经注定了他们会落入这样的光景。他们分裂出去以后，一开始有利未人跟他们在一起，后来利未人又回到了南国。利未人是做祭司的，利未人离开他们以后，他们没有人做可以做祭司，那么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来选派人做祭司，那么就贿赂啊，谁贿赂多了以后谁就做祭司。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他表面上也有祭司，表面上也去敬拜，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在神的心意里面。那就像我们今天许多许许多多教会一样，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而已，其实没有神，没有神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那北国以色列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神不再怜悯，不是说神不愿意怜悯，是因为他们在树林上犯奸淫。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我们读何西阿书，甚至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就会沉甸甸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神在警醒我们。下面第10节，下面第9节，第8节，割灭给罗路哈马 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生了第三个孩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是非我名的意思。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就我刚才分享过的，前面一开始是以色列要分散他们，把他们驱赶出去，下面到了第二个孩子罗路哈玛，神不再怜悯，神要丢弃他们。第三个孩子罗阿米，神借着这个孩子再次告诉他们，他们我不再做他们的神，不再做他们神，是神不是神不愿意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子民，他们定义要背弃耶和华。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这种这个爱恨交织的这个情绪。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这么非常熟悉，这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和亚伯拉罕说过的话，说将来你的后裔必多如海沙，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我们确实现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有多少，我们没有人数得清楚，神是知道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在属灵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属灵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真正受割礼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不会因为一部分人背逆神而影响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不会因为一部分人犯罪得罪神，神的计划就会泡汤。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有许许多多的以色列民是没有得到这样救恩的。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不少人将来会失去救恩，这是从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最后启示录神告诉我们的。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在那里必对，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他们我们要清楚，这个他们指的是以色列民族，在这里面从广义上来考虑是所有神所拣选的，神呼召的。这儿说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那么这在当时来说就是对这些当时代的以色列民，那么那些以色列民是可能是没有资格再做神的子民，是没有救恩的。但是将来他们的后代后面的这些以色列民，神会兴起来，神要让他们得到这样一个福分。说神的救恩不会落空，是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来应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所有的得救的人都是永生神的儿子。第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到那日，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那当时是分裂的，是一国分裂为二，那两个国还打来打去，还不和。但是将来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到神的面前。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说，将来两圈里面的羊要合成一群。两圈里面一样，一个圈里面是以色列民，另一个圈里面就是我们外邦基督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合到一群，要合一。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为他们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那就是将来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么就是这样一个 从这地上去，从这地上去，就是从被括号里面说从被掳之地上来。这里面也预言其实暗含将来他们会被掳，但是将来被掳以后一定会回归。同时从树林上这个被掳也是指的被掳到这个世界上去，被撒旦掳了去。有些人可能会临时的短暂的迷路，成了迷路的羔羊，但是是神的羊，即使迷路以后神也要一个一个的引回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短暂时间之内会离开神到这个世界当中，被魔鬼撒旦所诱惑，但是最后还会回到神的面前。说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那么这个合为一群，来神给他们立一个首领，那么这个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就是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日子。那么在这里这个以色列就是神的这个第二层意思，神要栽种，神要祝福。在诗篇的30:5就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说神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惹动了神的怒气，但是神的怒气不会是一生之久的，它是短暂的。神给我们恩典是一生一世的，神管教他们是为了洁净他们，为了让他们回归，为了让他们得到神这样一个恩典。那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我们不管是谁，不管他对圣经多么熟悉，不管他的生命有多好，不管他对神服侍的多么的忠心，作为人都不完全。现在地上人没有一个完全，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候就会凭着血气会出来。但是在长远上，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把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离弃神。所以我们要常常要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才会到神的面前。但以色列人这些是心是刚硬的，神一再的劝说仍然不回头，劝了几百年没有回头，最后不得已神降下惩罚灭了北国以色列啊，这是神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第一章就分享完了，第一章也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看见，我们真的要谦谦卑卑的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在属灵上犯奸淫。我们既然跟从了主，信了神，我们就拜他这位独一的真神，不去拜除神以外的任何的事、任何的人，不要崇拜任何人，不要高举任何人，不要抬举任何人。所以我们在有时候我们在分享一块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让对方落入试探当中，我们更不要去抬举某一个人。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我们都会陷在这个越来越多的试探当中，让我们去拜其他的啊，在教堂里面挂一些不该挂的东西，来赞美一些不该赞美的事情，这些我们都是要留意的。不管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如何去顺服执政掌权者，如何做好这样的平衡。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